欢迎收听尼玛周报，我是艾莉，
我是 James。
诶，周末还没到，怎么我们就又来报新闻了？
是不是换时间了？
对，上一次没有先预告，那现在都确定好了，就是我们的节目呢会有一点调整，周报呢会继续每周上架，时间则是改成星期三小周末，而商业午茶就要开始第二季啦。那我们的时段呢会跟原来的周报互换，改成周末出品。
嗯，
对，让大家周末的时候可以轻松听故事。
OK，
嗯，好啦，那我们就切入正题，来聊聊这个星期发生的大事吧。
嗯哼，
首先是疫情改变消费者超市购物习惯，英国超市线上杂货销售比例翻倍。
嗯，
那很明显嘛，这个就是受到肺炎疫情肆虐的影响，
没有控制好了。
不小心没有控制好。对，那英国呢，它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实施了三次的封锁。那市场研究机构尼尔森，就大家应该还蛮常听到什么市场调查啊这种，它是一间很大的市调公司。
就英国专家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哦，不是英国专家。
对，那
你笑屁啊。
英国专家真的是一个很老的梗。好啦，总之呢，尼尔森的数据就表示说呢，在实施第三次社交禁令期间的一月，英国他们食品杂货销售的线上比例达到了创下纪录的 16%。
嗯，
那高于去年同期的 8%。
哦，两倍。
对，就是翻了一倍这样。
嗯，
那它现在是世界上网络食品杂货消费量最高的国家之一。
嗯哼，
对。那相比之下呢，就比较一下数据，法国呢他们只有 5%，那德国啊、意大利啊跟西班牙他们都在2%以下。
今年吗？你这个数字是今年的吗？
去年。
去年同，
就是英国一直以来都是
比他们更
高，非常喜欢用网络消费的国家。
就在英国 8% 的时候，法国只有 5%。
对，
我想知道一下，就是那今年法国他们大概，
那你可能要去问尼尔森。
OK。
对，那英国他们其实因为人口密度跟产业结构的关系，所以他们超市零售服务业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而且竞争比较激烈。
嗯，
那英国他们目前有四大超市集团，第一个是市场的领导者嘛 ，Tesco。
嗯，
然后再来是 Sainsbury's、Asda 跟 Morrison。
OK，
对，那他们其实不约而同在这一年内，他们其实都急速扩大了线上购物网站的商品跟容量，
来应付疫情了。
对，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还有一些他们有提供不一样的购物管道，像是网络购物，然后自取，就是加拿大这边很常有的 curbside pickup。
嗯嗯，
对，然后或者是像餐盒啊 food boxes。
嗯，
然后或者是送货到府嘛。
嗯，
然后还有像 Morrison 他们还有跟 Amazon 的网站合作。
okay，
然后甚至还有 Deliveroo。
嗯，
对，这些。好，那其实大家就会很好奇说，这样的热潮会不会持续？这些杂货店的老板们普遍都认为说，这个是暂时性的状态。
你等一下，你说杂货店是指？
其实就是这些连锁超市的集团的大佬们啊。
OK，
对，
讲得像我巷口一样。
他们算是大型杂货店。
嗯，
对，那他们都觉得说，随着城市重新开放，线上购物的普及率也会下降。当然，可能还是会比原来的比例高啦。那他们其实有讲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目前线上杂货的购物，它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年长的购物者。
Oh，
那有一个数据就是一月份的时候呢，退休家庭的线上食品杂货支出，其实跟去年同比增加了229%。
嗯，这个好像说意外也不意外啊，
就老年中老年龄层嘛。
对，但我的意思是说，意外的地方在于说，年轻人比较容易接触这个东西，对网络科技比较 adaptation， 就他们的
接受度比较高。
对，但老年人比较不会。可是这次疫情影响的是老年人比较多。
对，那他们也接受这件事情。
OK，
那其实有讲到说，他们其实是带动这次电子商务发展很大的原因嘛。
OK，
对，但是呢，这个算是迫不得已养成的习惯。 他在这些限制措施结束之前，他们能不能够养成这个习惯，那在重新开放之后这个习惯会不会持续，其实都还很不确定。
OK，
对。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疫苗的接种会开始让大家觉得哎，好像出门的风险减少了，他们不需要再做风险规避，就不会再觉得说人群啊或者社交场合这些算是危险场所，
就是这样才会危险好不好。没学会。
但因为如果他们都已经接种疫苗，大家就会觉得啊，相较之下安全很多。
没问题的。
对，而且再加上说其实几个月的隔离状态已经让很多人渴望去参观实体的商店。
我就是要摸这根香蕉。
就是想逛街啊，想要接触人啊，就哦，我果然还是人类，属于群体。
看，我终于可以用手去触摸这个马铃薯，马铃薯的触感，这样的感觉。
好啦，我先说结论，我自己其实并不觉得这个热潮会持续太久。那我觉得它不会持续的原因，其实最重要就是消费习惯是不是真的会改变，还是一个问号嘛。
哦，对
对，那像前面其实就有提到，很大一部分线上购物用户是来自于年长消费者嘛，那他们这个习惯就是不得不养成啊，所以禁令解除之后，就很有可能会变回原来实体店消费的习惯。那、
哦、对，有可能。
像你刚刚说的，非得要摸马铃薯，这个呢，其实以我自己来说，我也觉得买生鲜跟买日用品其实很不一样。
所以你是那一种非得要摸马铃薯的那一种人？
应该说，我觉得我非得要看到那个马铃薯。比起摸到
okay,、嗯、
当然摸也会占一定的成分啦、
嗯、
像比如说有些水果你就是要去稍微垫一下、啊、
对，我妈都很喜欢做那件事情，我从来就不知道到底她怎么感觉到的。
这个呢
感知
就是有自己下厨经验的人
对
就会懂，他们就会比较偏向于要自己挑这些生鲜蔬果。
为什么挖个坑给自己跳呢？好，你继续。
很明显就是哦，有人没有在下厨、
嗯、哼，
对，我不敢说大家都像我一样龟毛、嗯、但是我就是会想要自己挑。
嗯，
对，那为什么？当然就是很怕踩雷啊。就如果我今天是用网络订，就送来的蔬果生鲜有坏掉啊，或者是丑到爆，你可能买一根白萝卜，那你知道白萝卜要削皮吗？
嗯，
那如果它长得是弯的，它送了一根 U 型的给你，你就气炸。
哇，有 U 型的白萝卜是吗？你有遇到这一种的？
我有遇到 S 型。
还有 S 型的
微 S 型。
好，
对，那你就会觉得很烦，你还要多花时间处理，然后或者是重新再买嘛、
嗯、
你要买替代品、
嗯、
OK，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些商品它应该是要眼见为凭，就会让我很难相信说超市会帮我挑到我喜欢的。
OK，
对。好，那除了品质之外，再来就是分量嘛。线上购物其实它最麻烦的就是运费。
哎、欸，对
对，尤其是当你觉得超市离家只有2分钟路程的时候，那自然就会觉得说如果靠走路能够减少5块钱，那干嘛不走？
那一定走的，开玩笑吗？
对啊，就当养生 当散步嘛。
对啊，
然后还可以省钱，
甩个手就去了，有没有？
我可能
不
是
你甩
手。你不小心把你妈妈的习惯讲出来。
现在都在爆料，有没有？
对，那有些时候其实超市他们会推出有条件的免运嘛。
嗯，
可是单人购物的悲哀就是你需要选很多不必要的商品你才能享受免运，
因为你要凑，对不对？
对啊，你要想要省钱，结果其实反而你最后花更多钱。
对
对，那当然就还是会觉得出门购物还是比较划算嘛。
嗯，
就省钱，然后又可以买到想买的东西。
对
对，那我会觉得说在这件事上面，不用说年长消费者，年轻的消费者应该也会有同样的坚持。
嗯，
对，简单来说，消费习惯呢，一来建立在消费体验上，二来建立在荷包的深度上。
对
对，网络买菜如果他没有在这两个部分达标，自然它就不利于习惯的养成嘛。
对啊，因为荷包是不会骗人的嘛，对不对？就你有口袋有多深，你就能够买得起什么。习惯都是建立在你荷包的深度上。
对，
嗯。
那如果说今天超市想要达到我刚刚说的要求，就是产品要挑过还要包好，它是不是至少就会需要增加人力挑选？
对，
然后包装啊，然后杂货食品的品质啊，这些成本。
嗯，
那运送当然也会有一定的要求嘛。
对，
你总不希望你订了3颗柿子送来变成柿子汤啊。
对，然后或者是冰淇淋变
奶昔。
奶昔，对。也不错啦哈。
好，简单来说其实就是花钱来提升消费者的体验，那多出来的成本是谁来扛？ 如果是超市他们自己吸收掉，那不管消费习惯到底有没有改变，我是老板，我当然会希望说疫情赶快结束嘛，消费者赶快再回来店内消费啊，因为我不想要一直吸收这个成本啊。
对，就是说这个习惯就算我不管你有没有养成啦，对不对，就你消费习惯变了，我还是我不要让你变，因为没办法我就吃不下去。
对，好，那这个我等一下会讲到，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做法。好，那相反来说，如果我把这个成本反映在消费者的头上，我把它丢回去，让消费者自己扛，那这个时候就变成在考验这些消费者他愿不愿意出钱买服务嘛。
对，
那他愿意出钱到什么程度，
对，就 depends 在你的荷包菌
荷包的深度，又回到了荷包菌本身。
对，
所以实际的情况就是目前业者都有反映说线上购物的转变其实有让成本增加，然后有让利润减少嘛。
对，
这个其实就代表说目前的形态来说，成本是业者自己吸收的，消费者的花费其实并没有增加。
Oh, OK，
对，这个呢就很有可能是因为英国他们连锁超市的竞争很激烈，就我刚刚前面讲到的，
对，
所以业者他不愿意也没有办法提高价钱来补救缩水的利润。换个说法就是说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还是建立在钱，我们又回来荷包菌了。
对，
对，那目前消费习惯都还是对钱很敏感，所以这些业者呢，他们目前都不敢提高售价。
OK， 很有可能啊。
对，或者是提高的售价也不足以支撑他们的利润，或者是不希望让消费者发现这件事情。对，那其实基于这些理由啊，这几个头头们他们才会普遍认为说他们比较偏向暂时性的经营，只是增加一些短期支出。
OK，
那实体店面的支出自然就是没有减少嘛，像是租金啊，
对，都还要照付了。
对，人事行政水电这些，因为你店就是开着嘛。那除非说他们完全转型成网络超市，把实体店面都关掉，或者是找到了可以在这两者之间维持平衡的节省的方法，来去恢复到说疫情前那样的收支平衡。不然对，
很难做下去，
我觉得比较难。那其实我有稍微去逛了这四大英国超市的线上购物网站，就很喜欢看购物。
啊，怎样，有改观吗？有觉得说，我马上可以习惯，我会改变我的消费习惯？没有，
我的确觉得他们有努力。
Okay.
像有一间像 Tesco， 他们就有推出，你在譬如说你买花野菜，你可以选择你要 quantity 还是 weight， 就是你要数量还是重量。
Oh, okay.
对，但是我没有因为这样觉得我在这里消费就可以很安心，
因为他没有提供你触感。
应该是说我还是不知道我买一颗花椰菜或我买100公克的花椰菜，到底送来的花椰菜是不是好的啊。对吧，
那就看品管的了。
对啊，那、
okay.
所以其实就是好，我在这几个购物网站的时候就我有发现说其实他们的界面跟价格都还是很友善。那蔬果其实除了我刚刚讲 Tesco 之外，大部分甚至 Tesco 其实也大部分都是有标示统一的重量贩售啦。
OK、
对，那而且他们提供很长的时间区间让消费者去选择。
OK、
对，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要吸引消费者继续使用线上购物的话，他们不但要继续保持现在这样的状态，甚至还要做到更好。譬如说像生鲜他们可能还要标榜可以产地直送啊，或者是像是蔬果的品管是有保证啊，然后退换货的流程跟规则要更亲民。对，甚至是网站的陈列要怎么样让使用者的购物体验能够取代实体店面消费。
对，
这些都是他们还要再去思考的。那简单来说，他们要迎合消费者的习惯到很高很高的满意度，让他们愿意花更多的价钱来拥有这个体验。
就成本会很贵啦，实际上。
对，所以其实欧洲知名连锁超市 Lidl， 他就有表示说他们不提供这种送货到府的服务。
OK，
对，因为他们认为说网络的销售就是没有像实体的店面购买这样利润这么高。那购物者他们在实体店面呢还更有可能会冲动消费。
哦，对，没错，这倒是真的。
然后经营实体店面同时也避免了他们额外的运输跟物流成本。对，那所以在利润的考量之下嘛，我就会觉得说只要这些超市他还决定要保有这些店面，比起一直开发线上购物，更有可能的是想办法让顾客回流到实体店面。就是刚刚讲到的，
就等疫情结束之后啦。
对，
会希望这样做。
对， 那其实我觉得在开放之后你要再改变这个消费习惯也蛮简单的，
非常啊，实际上
对，其实你只要提高运费或者是让网站上面能够购买得到的商品类型没有实体店面多，甚至是减少运送的距离嘛，你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对
对，那毕竟说实体的贩售还是相对简单，而且利润比网络购物高。
对，
但是呢有一个我有觉得可能会是例外的，那就是在享受过线上购物的便利之后，消费者仍然有可能选择性的使用这个服务，譬如说像是要购买大型或是沉重的商品，像譬如说饮料啊，酒精嘛，
扛一箱猫砂啊，这种很生气有没有，
对，然后或是米，对，米或者是面粉，这些都会是比较重然后你可能不好搬运的东西嘛。
对
对，那我会觉得说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即使开放之后线上杂货购买的比例呢，它会落在目前的最高点跟最低点之间。
就是会比疫情前高了。
对啊，会比疫情前高，但是不会像疫情时候那样巅峰。
OK， 能够理解。好，换我的新闻。我的新闻是LINE 与日本的 Yahoo 完成整并，两家变成一家的概念啊。那整并在1号的时候就完成了，两个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叫做 ZHD 的集团。那日本软银呢，它就是日本 Yahoo 的母公司了哈。与韩国的 Naver 就 LINE 的母公司，他们各自拥有这个 ZHD 集团 50% 的股权，就是这家新的集团新的公司，他们各自拥有 50% 的股权，这样。
所以他们不是被并购，谁被谁并购，他们是两个自愿结合。
对，自愿结合，所以这应该是战略性的结合。
OK，
好，那在这里要先澄清一下，就是日本的雅虎跟全世界的雅虎是脱离的，他们是脱钩的关系。就日本的雅虎属于自己管理，然后最大拥有的是软银，所以跟美国雅虎不一样，然后也跟什么台湾香港雅虎都不一样。日本的雅虎是自己独立的，他们要做什么都就只他们自己要决定就好了。对，
那他们怎么会用雅虎这个商标？
那个是以前这个是美国的雅虎跟日本在日本这里开了一个 joint venture， 那后来但是美国退出了，
就不愿意继续经营了，
对，
就脱手，
没错。
那所以商标的部分是各自独立的，
是独立的。所以日本到现在日本雅虎的字样还是旧版的，它是红色的，
对，
现在新的都是紫色的嘛，
对对对
对，
对，
它还是红色最旧的那一种，1999年的那个版本
啊。OK，
好，那他们的目标呢是在2023的会计年度达到2兆日元的营收。那有比较好玩的一点哦，这个 ZHD 集团在合并之后会有共同的执行长，由雅虎日本的社长川边与 LINE 的执行长出泽担任，两人同时拥有代表权，就是这家新的公司有两个 CEO，
都一半一半。
然后我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直觉反应是觉得这个对 LINE 太有利了。我的印象中 LINE 的赚钱能力很差，对，那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他们2020年前三季的财报，因为第四季还没出啊。对，然后 LINE 比起雅虎日本来说变现能力很烂，就差很多。LINE 在2020年呢的前三季总和营收约为大概1800亿日元啊，雅虎则是9000亿日元，就差了5倍啊，基本就是5倍的数字。对，那但这两家在合并之后呢，股份基本上是对分的嘛，我刚才说就一家占 50%， 另外一家是 50% 嘛，而且还有共同执行长嘛。所以那为什么雅虎日本要答应整并？
对啊，
对吧？那目的是干嘛的？对吧？基本上呢，做这种 IT 就也就是资讯科技的企业哦，赚钱方式一般来说就是去收集大量的用户资料嘛，然后把杂乱的讯息消化成有价值的资料，最后看是要卖掉这个资料，或者是拿资料去提升自家产品的竞争力嘛。
对，
对不对？那打个比方，就是你常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宠物类的贴文啊，或是 Instagram 上面你追踪一堆毛小孩的裸照之类的，对不对？那没多久你就会在脸书上面看到一堆宠物相关的广告，而且有可能你都看到裸的，那你看到的广告可能就是会是宠物剪毛或是美容之类的。所以它是很清楚你在干嘛。那因为脸书的产品主要就是广告嘛，所以他收集用户的操作资讯的目的是来提升自家广告产品的竞争力，
对，
对吧？ OK， 那我们知道了说资讯很重要，那你有没有想过企业要怎样开始收集资讯？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想过，因为企业不是贝卡斯 boy 嘛，没有千年眼， 对，所以用户
透视心灵的能力，
对，他看不透你的心灵，所以用户没有透露出讯息的时候，企业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他们的做法是尽量把一个人平常会做的事情像拼图一样拼出来，把用户可以传递讯息的管道全部都占领。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食衣住行娱乐下手嘛。
对，
那所以日本雅虎有卖文具用品啊，办公室用品啊，有酒店的预约服务啊，有时装啊，有行动支付啊，还有 ebook 就是卖电子书。
日本的雅虎产业这么全面，
非常强大。对，然后甚至银行和外汇交易都有，它什么东西都有这样。那反正它的目的呢，就是要把一个人可能会做的事情都全包了啊，这样他就可以一直收集你的讯息，
对，他就掌握到这个人生活的所有的状态跟资讯。
对，但他有一个东西没包到，应该说他曾经有但是没有转型成功。那就是两，
我知道你说什么了，
对，就两个人会做的事情嘛，人与人之间的通讯嘛。那这点是 LINE 做的最好的，雅虎日本跟 LINE 合作可以简单的解决这一点，对吧？
对，因为他就等于直接买了一个最大的通讯软件。
没错，因为雅虎以前是有过即时通的。对，小时候的梦啊，哎，不能说小时候的梦，应该说小时候的回忆。但是即时通在个人通讯呢，从电脑转到手机的那个转类点上面没有跟上，
不止吧？
结果市场就被惨。
即时通在智慧型手机还没出来之前就没有人在用了吧？
真的吗？因为被 MSN 干爆了吗？
对啊，它很早就消失了。
对，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为什么 MSN 的出现会打掉即时通，我没有去研究这个。但是 OK， 好，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做个专辑，
可以再找一
下，对，再找一下资料，对对对。好，那现在日本几乎都是用 LINE 嘛，海外的话，台湾跟泰国也是 LINE 这个阵营的嘛。
对。
那人与人的通讯到底有多重要？前阵子不是有人怀疑说 Facebook 窃听讯息什么的吗？那其实他就算不窃听，也能够得到很多人跟人之间的沟通资讯啊。因为他手下除了有 Instagram 之外，还有最多人使用的通讯软体 WhatsApp。对。那所以对于 Facebook 来说，他只要能够有效率的处理 WhatsApp 用户的通讯资料，他就能够把资讯转成高价值的资源嘛。那这种通讯软体其实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他不太会碰到在地化的问题。因为在通讯这个动作不是，应该说他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做的。
对。
没有那种就亚洲人会聊天但白人就不会嘛，对不对？不会有 BOM 这种问题啦。对。那第二呢，只要占领市场后就会自带网络效应。对，我们节目上讲过很多网络效应嘛。那它是防御机制的一种啊，就是你的产品越大，越多人使用的话价值就会越高啊，所以最后整个市场会给你垄断这样子。那很多人可能不晓得 LINE 其实一开始不是日本的，我有提到嘛，它的母公司是韩国 Naver。
对，
那韩国 Naver Corporation 旗下的通讯软体。
对，
可是 LINE 在韩国其实吃不开。
对，
因为比它早抢到韩国市场的是 Kakao。 对，那 LINE 不得已呢，只好去打隔壁的日本市场。
哦，
对，
原来是这样。
对，那我刚才说了嘛，就通讯软体是不太会碰到在地化问题的，那时候日本市场还没有这类的通讯软体，那你就直接冲上去了，就算你是别国的也一样。因为你不用在地化，
就是谁先进到这个市场谁就很容易成为这个市场最大的。
没错，那台湾泰国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对，那这种软体一旦抢到市场了，每个用户的亲朋好友都在上面了，股市名牌或是番号群组都加好加满以后，用户就不会离开，这就符合网络效应嘛。
对
对，那通讯软体的第三个特性呢，就是变现效率都超烂，就跟游戏王里面你知道有一个叫仪式牌。对，召唤个攻击3000的怪兽，你要抽到仪式卡哦，还要抽到召唤的对象，外加两只怪兽当祭品，要4张卡换一张，这样的效率根本就狗屎，而且还会被对方一张陷阱卡干爆，就完全的垃圾嘛。
我觉得你好像有点太激动了。
很激动吗？
对，
好吧。好，那通讯软体再把用户转成钱的能力其实也是很垃圾，这是为什么就是 WhatsApp 这个世界第一大通讯软体一直到2016年呢，都是使用所谓的订阅制，他就是用让用户以每年$1的价码使用这个软体。
哦，真的？
对，他以前是这样的，2016年以前。那他们因为实在想不到别的变现方式，所以他们只好这样做。对，好，那这就是通讯软体的特性嘛，就是这三点。那现在来谈谈就是 LINE 跟 Yahoo 日本在一起会长怎样。那我会觉得啦，这个算是一个双赢的整并，前提是有好好整合的情况下，因为他们现在是双执行长的模式嘛。如果某人骑到另外一个人头上，就韩剧可以看或是日剧可以看，我不知道你要看哪一个，但差不多的意思哈。那反正对于 LINE 来说，它最差的地方就是在于怎么赚到钱嘛。对， WhatsApp 在2016年以前是靠超低价加上超大量的用户来赚取费用嘛。效率是非常烂的实际上。但被 Facebook 买下来以后， Facebook 可以透过 WhatsApp 这个管道来收集用户的资讯， 再通过整理过的资讯来提升自己广告品牌的竞争力嘛。那也就变相的让 WhatsApp 用别的方式赚到钱了。
嗯，
对。那这点对 Yahoo 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LINE 自己赚钱的效率不一定会好，但是他收集到的用户数据可以多方面的提升 Yahoo 自家产品的竞争力，
就它有很多隐性价值，
这是第一个。对，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饱和的日本市场和未开发的海外市场。那日本 Yahoo 在当地算是相当大的嘛，而且很重要的企业，有点像
是啊，
对，就相当于腾讯的 WeChat 至于中国的感觉，有一点这样，就是一种叫 Super App， 你知道吗？它把你所有东西都包在里面的感觉。对，但日本的内需是有极限的，你需求再大也干不过美国和中国，这就是现实，因为人就是比较少，然后也干不过印度，照道理来说，所以要继续长大就必须要走出去。那但是雅虎日本呢，离开日本就什么都没有了。反观 LINE， 除了日本以外，台湾和泰国也都是它的业务范围嘛。雅虎日本的业务有很多是非常讲求在地化的，你不可能就直接去飞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跟当地的企业互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东西你说 ebook 啊那些有的没的都跟在地化有关，都跟当地的文化有关。对，所以你不可能乱飞，不像 LINE 这个东西随便用，只要那个当地的人可以接受就可以用。那这时候呢，雅虎既然没有办法在这么快的在地化，这时候他就可以透过 LINE 当前锋啊，慢慢的把自家的产品往海外推进。对，那他们自己也在公告里面提到说，他们的目标就是成为继美国那个 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 就所谓的 GAFA 啊，和中国的 BAT， 就百度、阿里巴巴和 Tencent， 就腾讯之后的第三大势力。他们自己觉得自己要成为第三大 IT 势力，这样。那所以朝日本以外的地方发展是势在必行。
哇，还蛮惊讶的。
对，这个就算是双赢，这也是为什么雅虎日本肯让这么多股份，我觉得因为他知道说日本市场有一定会饱和，而且其实对他们来说已经蛮饱和的。
我觉得这算蛮少见的，说实话，日本的企业一直以来都还蛮封闭的，不太会有想要就是进军全球的概念。
对，不过现在看起来像是，应该怎么讲，在现在这个世界，在现在这个世代，你如果
要继续扩张，他一定要走出去。
你就算不走出去，你也可能会被外面的人打。
对
对，因为现在全球化的关系，
对，
就美国的企业可以做到中国去，中国企业可以同样可以做到美国去。对，那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那日本要怎么生存？
但日本的雅虎走到国外之后，他还能够用雅虎这个名字吗？因为现在美国有一个雅虎啊。
对，但他可以提供别的服务，我的猜应该也没有关系吧。可能就不会叫做，他可能要用雅虎的话就要叫日本雅虎，我在猜。对，我不确定这个到底要怎么做。
Okay， 对啊，对，因为现在有一个美国雅虎，还是说他最后可以强到再把美国雅虎买进来？
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不太可
能。拭目以待。
现在的美国雅虎已经不是太好了，所以
有
机
会哦。
对，他是 Verizon 底下的。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有任何的回馈都欢迎在下方留言，或是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私讯我们，搜寻商业午茶就可以找到我们。希望你喜欢这集的新闻。我们下次见。